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这个《佛说阿弥陀经要解》清朝时代沙门藕益大师解。《佛说阿弥陀经》是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这个我们阿弥陀经有两个本子，一个是佛说阿弥陀经，一个是佛陀摄受经。这部经典很少剩，但这部经典也很虚盛。玄奘法师译，他说他这个一个叫译一，一个叫字一。译一就是鸠摩罗什当时在东晋时代，在西安那一带翻译的《佛说阿弥陀经》。然后这部经典呢，因为鸠摩罗什他在中国新疆那一带出生的，也就是说他一生中都在我们中国。但是呢，他的父亲又是印度人，他的母亲是一个皇帝的妹妹，因为跟鸠摩罗什的父亲生下了这个鸠摩罗什，鸠摩罗什7岁的时候就有超高的智慧。他的母亲正道三果，他的父亲也正道三果，都是大成就者。但是他印度又是出家人嘛，后来到了中国新疆这一带，被那个皇上看，被妹妹看上。所以呢，始终要他还俗。但是呢，这个生下鸠摩罗什7岁以后，他的父亲就回到印度去了。他还是一个出家人，但是他母亲很厉害。他母亲带着鸠摩罗什，但是在这个新疆那一带然后7岁的时候，他就对心经就有很深的体悟。当时呢，他就知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谁闻其观呢？就达到空性，并且神力无比。他7、8岁的时候，在寺庙里面可以把300斤的那个香炉拿在手上，自己不知不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并不是有这个力气。我是了解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深深观照，也就是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因为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执着，才有很多的障碍，我们身上很多的功能，它都显现不出来。就是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非常了不起的功能。因为每个人都具备法身清净与虚空，每个人具备的报身功德这个与心力上，他说每个人具备无量的解脱能周游大千世界。如果你越清净，他就越能彰显出来。因为我们不清净，烦恼分别执着很重，所以我们很多的清净解脱功德或者一种力量出不来。但是呢，《心经》呢是佛教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但是呢，鸠摩罗什可以说是，也可以说是菩萨再来吧，准成完成他的翻译事业。他本来是三论宗的祖师，他不是开创三论宗的，后来因为佛教这个到中国比较欠缺，加上在这瑶琴时代，被那个国王把他困在那个地方整整10年，然后这个失去了很多的机会，后来到了他到了50岁才到了西安，因为在西安翻译经典，他觉得已经来不及了，拼命的翻译经典，呕心呕血的，他说。也就是说，他就像把自己的生命一样， 谁在翻译经典上，所以他年龄或者也不是很大，但是呢，他留下了这个经典非常的殊胜。所以他那个经典，他本来是通达很多不可思议的经典。当时有一个印度的出家人到了中国以后，问鸠摩罗什翻译的经典有多少，因为他知道鸠摩罗什当时的智慧啊非常的广大，他应该翻译很多的经典。可是呢，他的邀请那个时代被十年耽误了，50岁他才到西安，所以翻译经典少之又少，少得非常可怜。所以那个出家师父啊，看了鸠摩罗什翻译的经典就这么一点点啊，他就哭了。他说我们汉人就是大陆没有福报，没有获得这些经典，这些经典翻译出来以后啊，也就像有无尽的宝藏在中国，使中国更加兴旺，不管从文化、从这个财富上，还是从这个修行上、境界上，或者说他能够，因为他是宝藏啊，经典是宝藏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藏经楼呢？就有宝藏，他在那个地方会给当地带来很大的福报和智慧，可以开显无尽的宝藏。就是这个宝藏在虚空里面，还通过一种智慧把它开显出来。就像我们身上的智慧、福德和种种功德，都是靠智慧开显出来的啊，并不是盲目的行为啊，不是那些社会上凭力气打过来的，也并不是靠小聪明，它是靠智慧显出来的。我鸠摩罗什要翻译这些经典，全部翻译了。那中国就不得了，智慧是超越天下的啊！我们也是说这个中国的智慧就不可思议。过去我们不是讲吗？我们香格里拉这个是一座宝藏在那个地方藏着，就是说他说多少年以后可能有人去开启，就是说那个地方听说就像一个极乐世界在那个地方。就藏在某一种空间里面。他说你有智慧的话，反正肯定是有依据的，就是有人可能会进去看过，但是呢就没办法把它开启要等因缘开启，就是一旦开启了，那无尽的宝藏就显出来它的宝藏显出来，可以把地球面摸一遍金子，就是然后在虚空中可以现乎作像琉璃玛瑙的宫殿出来那是可以改变世界的。所以这个宝藏就像我们这个经典一样，所以无论过去我们比丘戒里面讲这个世界，如果假设没有出家人了，日头跟月亮都没有光明，大地常常会向下去，整个虚空呢都一片黑暗，是吧？灰蒙蒙的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月亮，可以看到太阳，就证明还有比丘，还有寺庙，还有宝藏，对吧？如果要把真正圆满的宝藏开显出来，那这个世界都是就像光明一样，就像琉璃一样大地那个环境多得要死，什么七宝啊什么的都是很多到处都是非常美丽庄严所以我们现在你看看一朵小花我们都很奢侈就牛市你长了一朵鲜花我们都拼命的左右拍照，为什么呢？我们太可怜了，就这么一点福报，是吧？我们要真正的有福报，满地开花，到处是找的环境，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好看的人就跟着跑，是吧？就是那个时候真正宝藏打开，人人都很好看，是吧？现在个个都很庄严，我们衣服都自然，对吧？就是说大米都自长，那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可惜呢，我们鸠摩罗什的这些经典没有翻译，并不是他的问题，是我们汉人没有福报。你要仅仅记住，等一个人呢，或者一个地方没有福报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有大事情出现。像我们比那我们纯一法师圆寂了，或者说某一个人出了事，某一个大圣人、大善人出事了，或者某一个 尊贵的法师去世了，那都是我们的宝藏消失啊，并不是死掉了，那是宝藏消失而已。消失了就证明这个地方有灾难，或者有贫穷，有天灾人祸啊。所以那个地方有寺庙，有善知识，有法师在举着这个讲法啦、去翻啦、去转啊、宝盖做大法会啊，那就证明是一片兴旺的状态。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因为金幡转灯呢，金是代表这个法的传承，幡是代表法的修持。就是为什么会说幡呢？幡是代表修行，共修的修行。转呢是代表传承，就是说这个，就是我讲经说法就叫转。我们在绕佛的时候叫幡，就是传幡宝盖满空牌。也就是说，我们不懂得宝幡宝盖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幡盖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心愿，祈祷是吧？祈祷法常常流这个传承在这个世间祈祷世界所有人呢。都会修行修善，或者说都积起善根，但是这种都是一种祈祷，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去这个幡呢？就是一个祈祷的意思。为什么把个砖呢？也是我们内心的祈祷。只有尊胜的祈祷，才有这些法的显现；只有尊胜的祈祷，才有尊胜的善根福德因缘、修行积善种种功德的显现，都是尊胜心力感应出来的。并不是自然的，并不是我想讲法，也不是寺庙的相聚在人间，也不是讲是大家尊生的一种渴望，是一种祈祷愿望。就是说，你看我们的供斋的时候，上面祈愿世界和平，祈愿佛法常住，祈愿这个诸佛菩萨再来，祈愿这个法师常住。那么说这些祈愿都是我们。作为的居士啊，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要祈愿的，只有祈愿才能感应道教。你不祈愿，你要都不要，那谈什么是吧？就是说，你凭你自己个人一点般若智慧、一点修行、一点禅定功夫，就是说，那诸菩萨修行无量的功德，他本来就在芸芸芸芸就在空中，你要祈愿才能相信。比如说，虚空不。不教而无生呢，就是佛不明而不信不应，虚空不教而无应，就是你不叩它就没有应声，就是佛不念的话，它就应不出来。你看阿弥陀佛，你看一念就出来了，你不念，它就含在虚空之中，在啊有啊，在虚空里面呢，阿弥陀佛不就出来了吗？不过你是用心里祈祷，是心里的念法，就嘴巴上祈祷去嘛，就我心里念。也有一个符号出来，就是说，虽然别人听不见，你心里知道嘛，是吧？你有祈祷，它就能会显现出来；所以你不祈祷，它就不会出来，知道吗？所以佛法就在虚空里面，要靠大家祈祷，常常起之专制、专心一致祈祷，它就一定有感应到的。就说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五个人，如果一成人都祈祷，那这个世界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家人祈祷，你一家人都一定有变化，对吧？所以我们很多的居士都祈愿的话，那这个世界就一定有变化，对吧？所以不要我们讲三分修行，七分祈祷，这是我常常讲的话。因为诸佛菩萨能念护法的功德，远远超过你的一点什么静心啊，什么般若啊，就是啊，你搞了半天，心也静不下来，你了解一点般若实相。那时候这是在名言挂着，搞了半天也进不去，是吧？就是说人家都是亲证的，就是诸佛菩萨虚空都已经亲证了八力以上的功德，就是就在我们面前，他说八力，为什么祈祷不就出来了吗？你看这虚空，这个虚空菩萨你出来，弘法利生，护念我，加持我，保佑我，这个给我力量。那说虚空本来就虚空藏菩萨就在虚空，他就在你面前了，你不祈祷就当做没看见，坐着禅定坐在那个地方啊，就是说这虚空就是你的心性的，听见的，就是说你做闭着眼睛有啥用，是吧？你闭着眼睛搞你自己一点的小妄想，只不过呢听到一点名词而已，般若智慧空性不可得，就是将来有什么意义呢，是吧？ 其实你搞了半天，也只不过你自己在搞一个东西而已，却不知道这个诸佛菩萨、观音文殊、地藏菩萨、满虚空都是真的。但是我们老是单边出国，谁要了解这个我们的宝藏呢？就在当下，就在要祈，要祈祷，你祈祷你就见，我祈祷我就见，知道吗？就是说，如果大家都祈祷，大家都能见得到，是吧？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听，知道？就是把我话听进去了，你就不会再自己搞自己的东西，知道？你就会跟佛菩萨有个连接，知道吗？你怎么跟阿弥陀、观音、文殊、地藏、普贤、虚空藏、无尽意藏啊，这个无量的藏是吧？智慧藏、功德藏、金刚藏是吧？这个无量的宝藏都在色、声、香、味、触、法里面都有无尽的宝藏啊！就是这个藏，这无尽的藏，你不祈祷，你不忘你日，你搞你搞你的妄想干嘛？是吧？所以大乘佛法就是这样，大乘佛法是超越自我的计量，是观，就是自己搞一个自己的东西，不由我还不由或者瞬间就跟他连接上了。你看，我得用或者马上就跟他成为一体。那多快呀，是吧？不需要闭着眼睛搞，就睁开眼学修行，一定要把眼睛睁开，知道？不然就是，你想一想，你坐在我那个地方，你把眼睛闭着，坐在我那个地方，我都想打你一巴掌。就是说，受在骗我把眼睛闭着，就是你要看着眼睛，那就是你要我对你看，看着啊，你不看你，就这么好的宝藏，往里看不就是你的宝藏吗？那闭着眼睛干什么？然后闭着眼睛看你自己心，就看那些你先说什么，就是个妄心。然后，所以就是说，你要身体的宝藏住在一块，它一团火气，一团温暖，一团清净，一种功德，一种宝藏，都会从这个里有一种共鸣。然后，所以鸠摩罗什呢，他就是三藏法师。什么三藏呢？他是不是？他是我们讲善知识。什么叫善知识？在印度讲叫在印度呢，就是，我们讲能树菩萨、世亲菩萨都叫，他都是三藏法师。那我说，善知识他去三藏，三藏法师很重要的，就是师父很重要的。为什么师父很重要？因为师父真持三藏，没有师父法不能转，就是没有师父佛像都没有。谁能做庙呢？是吧？谁能主持庙呢？就是没有和尚，那个庙都是乌烟瘴气，一帮魔子魔僧在里搞。师傅来了，全正了，是不是？师傅离开了，魔在里搞。所以你要了解，师傅来了，师傅他是整持三藏，就是佛法身都在师傅，师傅善知识身上。善知识他始终他了解了佛。了解了佛是无相的，因为无相，无性有相，就这样。所以在有相看到师父，就等于看到佛。第二个呢，师父能够把佛法显现出来，因为人能传法，非法传人，就是说这个师父呢，把法传出来。第三个呢，师父能开显论，是吧？因为论是开慧的。就是师父随顺了那个历代的这个高僧了他都有自己个人的这个有适合于时代的翻译。比方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翻译经典，一定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大白话，是吧？那在清朝讲的话，可能用另外的一种口腔，是吧？那唐朝呢，宋朝呢，就那个人那时当时人的文化是什么？就是说，他要显现这么一个法师呢，开显，所以呢，越近越跟我们越近。你像藕益大师，他是清朝，跟我们就已经很近。印光大师跟我们很近，他很近就比较切机，是吧？太远了他就不切机，就是啊。所以反译论的人呢，他一定把经解到众生都能听得懂，就是让众生开智慧。所以经论就是像什么叫见呢？就是说见是佛陀制的 什么叫定呢？我们圣经呢，它中间就讲修定。圣经的时候，刚刚圣经都是修定的，经呢是佛经，一性安住在佛上，就能生定。就是说，你看到佛像达到一心的时候，定就出来了。有人看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不要等他的意思，因为每个字都是佛心，然后你就念念念，你就生定了。就是不像戒，戒就是不杀生，就应该不杀生；不偷盗，就不偷盗；不邪淫，就是不邪淫，那叫戒。就是那说定是什么呢？就是说看着佛像就能生定。这个文字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然后呢，你不要讲里面的意思。你就直接的每个字你都想都是佛性，每个字都是佛性，你就这样念下去就可以了。念后慢慢的呢，佛心慢慢的达到一心的时候，定就出来了。这样定出来以后，那就是佛定。这样，因为每个字都是佛口嘛。他说你随着佛陀这个法，就能生定出来。这样生经的话，不一定要解它的意思，解意呢就变成论了。现在就论是什么呢？把经典解开以后，后来的文字变成论啊。你像大智多论，这是这个能述菩萨，用这个般若六百传呢，他把它单独的搞了一个那一百传的一个论出来，是吧？论出来为了更好的去解释空性。那么说三藏法师就懂得经律论以往他是整持经律论，所以法师呢一个法师就很珍贵就很珍贵。因为法师他身上有戒，佛的戒，有论，是吧？有经就是佛经，有论，祖师们的论大德以鸠摩罗什这个能述师亲他们这些大论。所以鸠摩罗什在梵译经里他叫译医。什么叫译医呢？就是因为他在中国长大的，了解中国的这个脱手思想孔子老子的一些思想中国儒家的一些思想，鸠摩罗什都明白。那是佛陀的经典在印度的，在中国我们是看不懂的。翻译是中国文，它按照中国的文字来翻译。中国文字呢，比例来讲，这个它佛教的专用的一些名词啊，主要是从鸠摩罗什这个开始的。在鸠摩罗什以前呢，我们讲叫皈依佛教。什么叫皈依佛教呢？皈依佛教就是当时很多的经典到了中国以后啊，没有文字，没有专用的名词，我们叫佛啊。或者说这个般若啊，或者说这个像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些名词，当时在印度肯定是没有的，在中国他们还没有这种组合字，单独的字肯定是有的，但是没有这种组合，没有这种组合。但是呢，是以这个鸠摩罗什呢，他就创造了很多佛经以专用名词，这样。你要说佛性，就是说这个就是佛教的专用名词，以佛这个字。那么说这个那皈依佛教是什么样的呢？皈依佛教就是把儒家的思想，就儒家的文字或者说这个道家的文字，或者是我们这个什么周易啊一些文字拿过来，有点像佛教。但是呢，没有专用的名词啊，就拿来借用，所以翻译了很多经典呢。你看呢，又像道教，又像儒家，又像那些周易八卦，里面很多的名词都在里面啊。所以呢，就甚至呢，鸠摩罗什看到这些经典一定有问题，后来他就，因为他知道了，是。后来那个玄奘法师翻译的时候，其实他的这个基础也来自于鸠摩罗什，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说了。那么说这个 元夫诸佛名念崇米，随机赐化。也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名念尊身是吧？这个尊身迷失了方向啊，就是说，十方诸佛啊来到人间，都是为来救助尊身的，真的，没有一尊佛不尊。我们就是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那说你成佛，很多昨天还前面一个居士，他说，哦，他一个出家师父啊。他说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再也不来了。他说到西方极乐不来了，那不就成不了佛吗？因为不来了就是成不了佛的。因为所有的佛成佛的目的都是为了度众生而成佛的。没有，那如果你不发成佛的心，就等于你没有菩提心。你没有菩提心，就没有度众生的心。你不来了就等于不度众生，不度众生就成不了佛。是啊，所以必须要一发利益众生才能够成佛，知道吧？所以要发大愿啊，要到西方世界去成佛。那我们就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要到西方世界去度众生啊。这样的愿呢，在《无量寿经》讲的也很清楚，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心就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但是很多人呢都不等，因为此世界太苦了，我下次再也不来了。对吧？但是呢，您现在为什么觉得苦呢？因为你没有力量，知道吧？等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看，你的法身就像虚空一样，你的报身呢，就像心壁山一样，你的神通可以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周游世界，你还担心什么？对吧？十方诸佛面前你都可以供养，十方菩萨面前你都可以去庄严。释放众生心想，你都可以进日，就是每个众生一顿念，你就知道了他需要什么，你就可以满足于他，是吧？就是说，并且因为所有的功德都在你一念之中，就是你想要什么的，什么的就现前了。你看，极乐世界乘众妙化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世世还之本国。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乘众妙化，这个妙化就是因的意思，知道？就是这个因。他说到娑婆世界可以供养所有的众生，这样一刹那时间还供养十方，所有诸佛面前，所有经头里面，所有众生心想都是跟你心相应的。他说你不跟他结缘，就所以呢，他跟你就没有反应。所以我们要发普贤行愿呢，就是我们发普贤行愿跟十方众生，这个发普贤行愿。将来你一念之间，你就观遍满十方，所有的众生都在接受你，接受你的供养。为什么呢？因为发了普贤行愿，与十方众生结缘，与十方众生有缘，所有的众生跟你都有缘，知道吧？所以所有诸佛跟你都有缘，因为普贤行愿的供养十方诸佛，哪个佛不认识你呢？就是说在十方净土里面转悠过头，对吧？哪个过头你不欢迎你呢？对吧？你看，十方众生信心带一切众生供养诸佛庄严国土，哪个众生对你不欢喜呢？就像，那么说这个，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满足你普贤行愿，与十方世界所有诸佛都是你的朋友，所有的菩萨都是你的眷属，所有的众生见到你都是很欢喜，明白吗？就是啊，那么说，并且因为你跟他结了缘了，只要修普贤行愿，都跟十方众生结缘，知道？就是说你跟他结缘的时候，他见到你啊，哎，就很欢喜，两个就有缘。没有缘，人最怕的是无缘，知道吗？就是没有缘我就斗不了你。就像今天来讲，菩萨不斗无缘之人。他就是说这个很多虚空里面都有无量的菩萨，我们看不见，他看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们。所以呢，他跟你有缘，但是你跟他没有缘。所以呢，他跟你俩连接不上，知道吧？因为连接不上，他就不能，他想帮助你，你接不到，知道吗？对啊。但是呢，我们修普贤行愿的时候啊，因为你跟他结了缘，一定要有缘才能下你。所以我们要跟十方众生结缘很重要的，知道吧？所以就是说，你不能到极乐世界不愿意来，不愿意来就等于不跟众生结缘，不跟众生结缘。你讲了到极乐世界没有尊生斗，你就说哎呀，我怎么在那个时候不发愿呢？又后悔了， 是吧？你在极乐遍地遗产，你还后悔？我不敢释放众生结缘，人家都到十方世界去度众生，你傻乎乎的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又很苦呢。所以呢，遍地遗产嘛，大恩哥不能供养十方诸佛，所有诸佛跟你没有缘嘛，你不愿意供养十方诸佛，你不愿意专有十方国土，十方国土都跟你没缘，你不愿意代替一切众生供养，因为你不发愿嘛。所以呢，你没有菩提心，那就是莲花里面不开嘛。开不了嘛，因为莲花一开就见十方诸佛啊，就转于十方国土，就是一切众生心想。你要到极乐世界不出来了，就花不开嘛，花开就在里面，知道？所以人家告诉你，哎呀，人家这个供养诸佛，那个供养诸佛，你就出不了，是吧？你这个时候，你所以在无量寿经的说啊，这个胎生是什么样子的呢？就像王子犯了错误，锁在金石之中。就环境打造的一个房间，用金锁把你锁着。然后这个人说，就是说那么富贵，金锁锁着，那说你欢喜吗？你欢迎用环境给你打把手铐，给你铐着，你愿意吗？就我看你也不愿意，就搞个金房子，那边金山的房子，然后你进去住，然后给你金锁，给你锁着，也不苦，叫你锁在里面。人家在外面，人家都是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庄严过头啊，成就一切众生，你就锁着你看着地方，你看是吧？你我保证你这个时候后悔了，是吧？他说，那你到极乐世界后悔，你那后悔就来不及了。那我不如在此世界，是吧？啊，修普贤行愿，发菩提心，是吧？要发菩提心，明念啊，众生迷惑啊，我要成就一切众生，一个人发愿。他说：“多少众生都能解脱，一尊佛出世啊，就无量众生解脱，知道吗？一个就是只要一尊佛出世，那过度人讲嘛，你要成就一个人成佛，就成就无量无边的众生，知道吧？因为所有的诸佛在因地修普贤行愿的时候发的愿，都是在一切诸佛面前，在一切净土、十方净土，在一切诸佛面前。”都发了普贤行愿，带一切众生供养诸佛，成庄严国土。所以呢，他成佛的时候，有无量的众生跟他相应啊。所以普贤行愿，所以大家要喜欢读，要认识到这一点，是吧？所以呢，这个诸佛菩萨随机次化，随着众生了无次化。什么叫随机次化？复以应身众生随力解。随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要它是随着你心而感应，就叫随机。机就是代表因的意思，佛陀的果随着机而感应，而感应上。那说是感应的都是佛果，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就这样，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光也是佛光，我看到的光是佛光，因为你看到光以后啊，也看到常佛，然后呢，本来你这个光呢，就是阿弥陀佛了。我看到的光也是阿弥陀佛，我出家，你在家，可是呢，这个光是一样的，明白吗？佛陀随机就管你是在家出家，佛都进去，佛都到你心里面去，并且是一样的功德，平等一样的功德。可是呢，我们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就是说，自从有了光明以后，你看到常佛，你就想到我要出家，就是你要出家，出家的人想在家，在家想出家。就是哎，看到哇，你们打扮那么漂亮，我不想出家了，我跟你们去打扮漂亮一点，是吧？你出家在家人的啊，他出家好，我想出家，互相羡慕，成了不羡慕佛，知道吗？你就不知道你心中的光明就是来自于佛呢？你跟着佛光明走吗？你管这个人间的事情干嘛？知道吗？就是我们迷就迷在这个地方，自从有了眼睛以后啊，就乱七八糟的看。就不知道你那个眼睛是谁给你打开的，明白吗？就是说你的眼睛里面的光明、耳朵听到的声音、鼻子闻到味道、嘴巴吃的所有东西，只要你有感觉，都是来自于佛，明白吗？佛陀随机，不管你是蚂蚁、蚊子、苍蝇，佛陀随机应现，随机应现，知道吗？就说那这句话听懂了，你就知道哇，原来这个佛啊，满心都是，满身都是。毛孔里面都是佛，哎，你直接接受佛的这个戒引不就可以了？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 人间城池啊，这个就不要管它了。就是说，名利随他处，我随佛往生。就是说，就追求名利，随他去搞了。我呢，今天呢，随着佛往生西方净土了。自信大，照人性大悲同普化。就是说，我知道这个啊，原来佛陀满，我满毛孔里面，我整个毛孔吐进去的全是佛陀的这个光明功德。原来佛陀根本就没有男女分别、出家在家分别、这个好的坏的分别、善的恶的分别，从来没有任何分别。光是蚂蚁、蚊子、苍蝇，佛陀通通都随机应度，知道吧？这叫做呢随机痴化无知来化度你。所以慧根之人，如果你有一点点智慧，顺着光去解脱，叫就地解脱。你不要有任何动作，就这样，不要有任何的当下这一念，跟着佛走就可以了，知道？所以我们这个肉体还在世间呢，就是说自性教人性，大悲同普化，就是在这个世间呢，我已经明白了，其实呢，我眼耳鼻舌身意的充满了佛陀的随即痴化，我明白了，所有都是阿弥陀佛，是吧？这个时候呢，你发现了，你妈妈。他其实跟你一样的，他也充满了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随机应化嘛，吃嘛，不吃的意思嘛，来化到。那个我妈妈也不也是得被豆扎，在我没有化走之前，就是我身体还没有瞬间化掉跟佛走之前，我可以拉一个算一个，是不是？你所以从亲人开始，就是说先编个人拉远以后再拉远方人，再拉无缘人。就是说，谁把你有缘的人给拉走？那完事，他说有缘的人，知道吗？第一个是你的六亲眷属，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说你嗔恨的对象，你贪爱的对象，你执着的对象，知道吧？就是贪嗔痴，明白吗？就是贪嗔痴对你来说也是很敏感的，你平常。就是说贪心是吧？贪心很敏感，就能起将近法国。就是说他这个比较敏感，嗔心也很敏感，是吧？就是说，但是呢，虽然贪嗔痴，痴就是你执着的人，因为但是呢，他虽然是贪嗔痴，但是呢，他跟你很近了，是吧？第一个父母亲人六亲眷属跟你很近，那你跟他讲可斗走，是吧？第二个贪嗔痴的人也要斗走。贪嗔人也跟你很近呐，就是你贪心，就是看到花好美啊，马上就贪心生出来，就是贪心跟你很近，嗔心也很近，痴心也很近，啊，也很近。第三个呢，天人八部是吧？当中我们天天可以看到色声香味触法，我们了解菩萨含在其中，天天见面，对我有恩，你应该怎么做？你告诉他，现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人们大力的阿弥陀佛，就是对声音喊阿弥陀佛，对于色人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他是跟你心里感应的，知道吗？你不念出来，他也知道；你不念出来，你只要想，就是说希望所有色声香味触法这里的大菩萨们都突然在信阿弥陀佛，因为他们是神，很多是天人八部，他可能不信阿弥陀佛，知道？但是对色里有，我们讲色有色神。有色菩萨啊，有妙色菩萨嘛，也有妙色神，也有色鬼啊，是不是？就是啊，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里面有无量的众生。他说这些都是天人八部，乃至于鬼神一类的众生。他说他跟我们很近，因为有眼睛就有色了，有声音，有耳朵就有声音了，有鼻子就有香了。其实色声香味触法，我说在这里面所有的诸佛、所有的菩萨、鬼神。这一切类的众生，希望他呢都能信阿弥陀佛，因为他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充满了阿弥陀佛，他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都是充满了阿弥陀佛功德，阿弥陀佛也布施了给他们，随即度化，劝他们念阿弥陀佛，是吧？那还有一些人呢，还有一些人，还有一些人，比例来讲你的老师。还有你的这个教你做人的一些一辈子帮助你的这些人是吧？在生活中哪些人帮助了你？哪些人教了你？教你技术，教你文字，教你做人， 叫你在这个世间怎么为人处事？你说这些人，我们应该报恩吗？是吧？应该劝他们来信阿弥陀佛，因为他也有阿弥陀佛，是吧？你可以想一下就可以了，就是动个念头。我们俩就先度有缘之人啊，但是再度那些无缘的众生啊，比那地狱啊、恶鬼啊、畜生啊、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些众生，哎，他们都藏在很深的地方。那么说，我们都可以回向给他啊。也就是说，当然比较远的人就难度一点，比较近的人就好度，是吧？所以我们要想到这样，所以想到呢，就要随机。所以诸佛出世都是临念从彼呀，随机次化。我们称果上思维，阿弥陀佛在果，佛诸佛是果。那这佛陀的果呢？如果佛陀的果跟我们的这个自信呢是一体的，你知道吗？他虽然是讲果，其实呢也不离开我们当下的自信啊，因为自信呢佛是一个啊，所以呢虽归元无我而方便有多门，知道吗？就是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成佛是一件，都是一个地方，因为佛佛性呢都是一个地方，就是说就像太阳。只有一个光明，射到每个众生心中。十法界每个众生心中都有光明，就是满法界所有众生。但是呢，皈依的地方是一个地方。你佛陀为什么？佛陀不做无依之事，不是说把你罩着，让这些福德到你心里面去，让你造恶，让你不回家。没有这样的佛。佛陀是要我们他一起，比如说。我们讲归元无二漏方便有多门，这个方便有多门目的呢，是要你到归元体上来，消归自性上，就是要找到你的本家，就找到你的本来面目，不是让我们沉迷在方便之中，所以呢，我们建寺庙啦，你小家庭啦，或者社会呀，但是我们把它当做是一个方便，我借助这个方便就地呢，要往生净土。要找到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是吧？所以呢，佛陀方便有多门，你一定要认识到，就是说你的家就是方便。这个方便呢，它有几种，像别人要悟明白以后啊，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里面充满了佛陀光，这就是方便。对吧？有人称眼耳鼻舌身意，你像25圆通，每一通呢，都是方便，有的是眼通。有的耳通、鼻通、舌等身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地火风水、空根思，还有这个色受相行识。看来你看别人来讲，我们人耳根第一是吧？对吧？说这个智慧的养根是吧？或者说你看那狗啊，鼻子比较灵敏，就是说有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方便一种，一旦你悟了，就不可思议。我们家一悟全悟，不可能悟一个地方，从一个地方悟能悟到一切去。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在我这个听法，你一定要有这种智慧。只要悟到一个鼻子，你全身都悟，知道？就是说，佛陀的光能从我眼睛里进去，就一定能从我耳朵里也进去，是吧？但是眼睛跟耳朵不一样呢，眼睛是色，比如说，就一切色是阿弥陀的光。你要知道，声音也是阿弥陀的光，知道吗？声音是阿弥陀的光，那香味不也是阿弥陀的光吗？香烛都是阿弥陀的光吗？就像那嘴巴吃的味道也是阿弥陀的光吗？身体春夏秋冬还是阿弥陀的光吗？那是长短高低、大小方圆，这还是阿弥陀的光啊，是吧？就是说，包含你的念都还是阿弥陀的光吗？你要这个，所以呢，要了解，悟到一个就悟到一切。但是呢，有的人用功就不一样，是吧？有的人呢，就是说这个，我刚才念佛的时候，我就有这种观想，就是啊，什么观想呢？就是说我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我有两个，一个眼睛看到色，就是啊，我用性来看色，就是性色呢方便，我用性看色，整个色就是性，我用性，用我用我用性见性，我用性。来看色，那就是见，明白吗？就是性，别人就说性，我用自性来看色的话，那个叫做见，就是 就是说我用性，我用性来看声音，那叫闻性，对吧？那就整个世界就是一个闻，是吧？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见啊，色非色即见我，是吧？色是非色，它就是见，这见呢就是性色，色从性里面出来的，就是就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从性里面出来，所以呢，我的这个色声眼耳啊，见闻觉知嗅尝或者是念啊，都是遍满十方，我就这样。阿弥陀佛，就所有那个阿弥陀的声音呢，都是心里面出来，那就我的见遍及一切处，整个都是见，整个的都是闻，就是说我的闻遍满法界，我的见遍满法界，就是因为我的闻跟见，因为见是一切色嘛，所有人的色，我看到你们大家那都是我的色，眼睛的色，性色，自性的色，自性的色是没有人的，全是一个色而已。这个全部的说，那就是见了。如果没有见，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所以，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见，整个世界的声音都是一个闻。我用这两个东西配合了，我就进入到三昧状态。不要讲什么啊嗅啊，这个身体的四大啊，或者说一些法，就是一些法是意嘛，是吧？我用性看法呢，就是意嘛，就是意比一切处。我用性看四大的话，那就变成处比一切处，是吧？处比一切处。我用性呢，然后来看这个香味的话，那就是嗅比一切处，是吧？就是用性来看就不一样。就像我用木头看桌子，那整个桌子就是木头，是吧？这个木头，这个木就好比是性，这个桌子好比是相。我用木头看桌子，是吧？木头，我木头来见桌子，那就是。整个桌子，那就是心的时候，那不就是整个的一个见吗？一个整体的见吗？所以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我睁开眼睛，全部是见，因为性感化去，哇，整个世界就是个见，整个世界就是一个闻。我这个时候闻见自己进入到如幻的这种状态，清净如幻的状态，我就走了两个，我就进入不可思，就感觉到进入了不可思议境界。那我要把六个全部做完以后，那我到哪里去了？你想想，到哪去了？就算我就走了两个，我就进入不可思议。你要走六个对了，走七个对了，是吧？所以我就想，我今天办那个两晚餐了。我拜餐的时候讲了那么多地狱啊，是吧？讲了苦，我就想，我要在地狱要被火烧的时候，我要什么样的办法让这个火烧不到我？就是哈，我在变变，我觉得这个火，我越让它烧不到我，因为呢，性就烧不到，知道吧？性火的话，性火无就是见见，性火就是见的时候，因为火不自烧啊，就是性火，那就是说完全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时候，那个火就没有了，就这样。原来可以见到火烧不到，真的有火烧不到的东西，知道吧？就是说你躲在那个火烧不到的那个地方，火远远没有烧你。过去一个和尚拿着被那个黑白无常过来把他抓住了，你听到招，今天终于把你抓到了。抓到他，哎，不对呀，他说我已经没有这个境界，他怎么把我抓到了呢？他一观察啊，我一个波没丢了，就他回家，他等我七天啊。等我七天可不可以跟他跟后边部长谈条件，还可以吧。后来他回家去把那个包啪的下去砸掉了，就进入到一种店里面去了，就进入到他就自己躲到那店里面去了，躲到店里面去，那个他就找不到了。后来他写了一首诗，然后意思是说好险被这个包把我害了，幸亏我老孙悟得快，也就是说今天还一个人打信息给我，他说师傅啊，我欠的债我死了以后还还不还呢？然后说要到了极乐世界要解脱了，那当然可以不要还，那可以加持他们。如果你要是没有解脱，那下辈子还是要还债的，那没办法。他找一个人给他算命嘛，说他投不了胎，被欠了人家的债没有还，被人家扣住了。那怎么可能呢？人49天一定要投胎的， 还是说在家那要还也变狗变猪去还啊，是吧？因为他要投胎呀，是有的人必须要投胎。他投了胎以后还债的话，那就很简单，就是说，就是可能变成他的儿子去还债也可以，变一条猪去还债也可以，变个牛去还债也可以。那还债不是说把你扣住，必须要还了债，没钱还怎么还呢？那在因果上来讲，要是过去佛教宇宙话，恶人不了道，披毛戴骨还，就是说你这辈子没得到的话，那你就准备披毛戴骨嘛，是吧？你准备去还债，这个是，就是说这个，如果你修行的话，能够了，那我说我们讲，恶人了道啊，地水，就是说趁。就是说，就是环境异化，就是环境都可以把它化掉。如果你不料到，滴水难下，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修行呢，要抓住这个根本啊，一定要把它啊，才是方便的找到我们的真实，是吧？就是说，你要找到不是你的方便，是佛陀的方便，是吧？佛陀方便来度众生，啊，你要方便，你是什么方便，是吧？你要方便。就是说，你接受佛陀的方便来度化你，所以我们出家在家都是佛的一个方便，就是我们在方便里面去向的是归元无二乐，啊，消归到自性上去。是啊，一切方便之中啊，求其直接啊，自圆顿者啊，则摩诃念佛求生净土。能说这个一切方便中最直接、最方便、最圆顿的，这样那就是莫过于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这样，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一切境界中啊，因为佛陀一切方便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本心上去。就是说，那么说你转弯抹角的这个方便的话，就是说啊，直接念佛是吧？我们念佛。他说：“这个很多菩萨的方便了，就持戒啦、忍辱精进、禅定种种差别的方便，你们搞了半天也赚不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见到佛，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佛啊，这个概念呢，就是佛的概念。佛一个是性上佛，一个是愿上佛。愿上佛叫毗卢顶上法，就是毗卢遮那佛叫性，就是本性上的佛。”就是自信佛，就是我只比较毗卢遮那佛，十方诸佛他都是，你看十方诸佛，对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谁尊胜而应化出来？但是这个佛我们不能要达到无相，知道？因为这个他跟我们的自信啊，要达到稳，就从般若智慧上能够达到空性，才能够。见到你的自信，他说你现在呢？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虽然他讲的这个，把自信跟这个阿弥陀佛分开了，对吧？那为什么自信跟净土方面分开了？事实上呢，不需要分开了，因为自信我们也没办法去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从自信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是说你一定要因为一定要了解自信的本体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要证到它，是吧？因为我这样的讲法是以愿力来展现，所以这样讲就很好讲，就是如果以般若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比较，就是说它这个玄义它这个要进入到不二体上去。那么说，我们才能解脱。那么说，阿弥陀愿里面呢，就不一样，就是因为我的讲法是按照佛陀的愿力来讲的，我已经讲习惯了。就别人来讲，这个所谓佛陀随机应化了，是因为佛陀随机应化，它就是佛陀的愿力，就是佛陀随着众生的机来化现我们面前，就是就像太阳光。现在我的这个，就是我所有的境界都是佛陀所布施的话，那就是通过愿力来的， 它并不是从知性角度来讲的，因为知性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在色里面看到它的空性，看到了它的这个自性，要看到不二的自性，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你要证到它才能解脱。但是呢，净土法门或者大愿力法门，或者是讲大乘佛法，都是通过愿力。通过愿力呢，愿力是你不需要去见到空性，不要你说证到般若空性，不需要的。直接从这个相上、时间、空间、境界上看到，就是说信阿弥陀佛的愿力，就这样，是吧？那说这个直接就是说，你现在这一念啊，直接跟阿弥陀佛产生连接，这样，但是你就是直接的阿弥陀佛把方便呢，直接到你面前来啊，然后在面前来了以后呢，你直接通过你先前的这个因力上的方便呢，啊，正念阿弥陀佛，就是说这个，因为阿弥陀佛它叙事啊，缘方便呢叫别，什么叫别？别就是说比那种出家在家这叫别，但是这个别在佛叫方便。那么说我们不能执着于方便，我们借助阿弥陀佛的方便。这个方便来的目的呢，是要接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不能停留了。一停留，你必须要证到了自性，那就是说当下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证到你的自性果，我们一般就是做不到的。现在就是像我看到这个刚看到色是吧？那我了解这个色就是阿弥陀佛的方便，我借助这个色。啊，念阿弥陀佛，我这个阿弥陀佛不是独立阿弥陀佛，因为呢，我这个阿弥陀佛就是佛陀的方便，佛陀的方便就是阿弥陀佛，我借助这个方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现在所有的相都是来接引我们的，你懂吗？就是色身相互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地火风水，都是佛陀接引我们往生西方的。他说你信这个因呢，不能停留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往生呢？就是我们停留了。如果你停留了，那证到佛果是可以的；如果你是佛，是可以的；如果你是佛，是八地以上的菩萨，你见到常佛的时候，你见到常佛的时候，立即二缘就没有了。那现在，那说这个要证到才行，不证到你是做不到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停留下来，你一定要往生西方。就是说，你见到常佛了，千万不要执着于常佛，因为这个是你心中的境界，是佛陀的方便。这个方便是为了接引你来，不是让你停留的。所以无量寿师啊，或者我们广佛寺再好，你也不能停留，这是来接引你的。所以娑婆世界所有的你的家哇、儿子、孙子啊、父母、兄弟姐妹啊，他都不能停留下来。你必须要借助佛陀的方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一切方便都是助缘，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众生呢，不知道。这个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就停留下来了，停留下来就变成别院了。我这个别院呢，可就障碍了你的往生。所以呢，就是说你愿意从这个别提上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缘，我们这一章叫别尊之缘，像华严经呢叫缘尊之别。什么叫缘的离别呢？就是毗卢遮那佛叫缘，然后呢，无上位次第呢叫做别，别是什么？就是。尊生的方便，别，因为尊生没有证到缘，不可能有缘，知道吧？所以我们在别中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寻是缘。所以呢，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呢？就是在一切境界里面念阿弥陀佛，就是求生西方，知道吧？所以缘顿。所以呢，念佛求生净土。那说求生净土，念佛求生净土，我们要了解这个念佛求生净土。我们念佛有忆佛念佛，忆佛就是你看到常佛，你就马上就想到这是阿弥陀佛的方便，这个叫做忆佛功德。能看到虚空，这就是阿弥陀佛方便，就是这都叫忆佛。然后称念叫念佛，称名南无阿弥陀佛。他说这个忆佛念佛，现前大来必定见佛，就是说你常常跟佛陀的愿力在一起，不管看到色身相互触法，都是佛陀的方便。另外，就是说，你的家也是阿弥陀佛的方便，都是来接引你的，就是。 所以从此以后回家去啊，看到老公，看到儿子，都是来接应我的，他们都是来接应我到西方极乐，都是阿弥陀佛安排的，阿弥陀佛的方便。但是呢，阿弥陀佛绝对不让我们执着，让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执着就有痛苦啊，那就能放下执着嘛，求生净土。求生净土的时候，你放下执着，心不更空荡吗？是吧？你不放下执着，那你这个就挺麻烦的。就是说，对此世界一旦执着了，就有二元对立的执着啊，就有苦出来，就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心不空荡，心呢不会空灵状态，你就会有一个的执着着，是吧？一旦这个执着了，这个执着，虽然困了为执着以后呢，有一点点快乐，就别人来讲，师傅看你一样，你就享受这么一点快乐，难道就不愿意出了吗？就，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就在乎这一点执着，明白吗？就是说，他师傅看你一样都好开心，然后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愿意出了，那就麻烦了。但是很多的众生呢，就为这么一点小快乐，西方极乐世界都不愿意去了。就像看师傅一样就可以了，知道？也就是说，这种观点就是错误的，知道吧？所以你在家里面也是一样的，在家里就是说，你一点小小的得到名啊、利呀、或者说一些家里一些好的东西啊，这一点执着就不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享受暂时这一点快乐，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要了解这个都是我千万不要留恋，知道吧？要警示自己。不要留恋，我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就是你自己发愿嘛，有留恋，赶快忏悔啊！那么说这个要发愿，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能留恋此世界。只要一留恋，你自己都知道这是熟念，是不是？就是说我喜欢寺庙，我喜欢佛像，那都是留恋心。一留恋，那么说我应该把它删掉，我应该进入到平等上面去。就说只要一留恋佛像。那你看到的人像就不欢喜，就是说，哎，为什么我们要看到佛像跟人像都是佛的境界，你就更心里了，是吧？因为我们看到佛像和人的境界还有分别，佛像好人不好，老是分别，我不喜欢这个人，我喜欢跟佛在一起，这都是分别，知道？你要一执着，就给你带来内心的烦恼，以后你久了以后啊，带来很多很多的烦恼，你都不知道。有后面的苦啊，不断的相续来了，这样，因为你心中打了结以后啊，后面有很多这样的烦恼会出现，所以我们要达到无障碍的话，你要去观察，不管是人是佛像，对我来讲都是佛陀的方便，都是为了接引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此世界有只要有执着，不管是恶的善的，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要把它删掉，忏悔，然后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此世界，我要学会随缘，越随缘，你心就越自在，越自在，往生的品位就高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一些法门念佛最为方便，是吧？就是说，为什？那我说，在这个，那我说，从这个色身相位触法眼耳鼻舌地和风水正道空性，我们两件难。眼耳鼻舌色身相位触法地和风水空根师。色受相应的念佛就叫原因，是吧？为什么呢？称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不念佛的人，那么说以这持世界戒咒，你不持持戒，人欲精进强能，修道跟自性完全合合，然后呢没有分别，完全是自性的，那叫难，所以叫难行道。所以后面说呢，由于一切念佛法门中。求其最讲义、最稳当的、最稳当的他说求其最讲义，就是最讲义，最是绝对的意思，就是说当下嘛叫最最稳当的，就是当下这一念最稳当的，当下这一念最讲义的我说这个莫若信愿专持念佛名号，是故呢，净土三经呢并行于世，而古人呢都以阿弥陀经列为日课。这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念南无阿弥陀第一卷的下一种根基的人， 就变成了这个一禅体念佛就能完成。为什么呢？这个是自，就是你念佛的心就跟你自信是合二为一，就是说这一念啊，这个文章就是说一禅体这一念佛啊，都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么说，你这一念阿弥陀佛的这一念，就是说，何况我们不是一禅品，还能闻得等，是吧？明白？那么说，在这个世界，你明了这个道了，就一切本来就是佛陀的接引方便嘛。那么说，这个时候你放下万物，因为这些东西本来都是阿弥陀佛，我们放下又有何妨呢？就是说你放下它，它本来就是阿弥陀佛。当然，你能够执着，你都能够视为阿弥陀佛，执着也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众生一执着，它就变成执着，知道吧？就是一执着，虽然是阿弥陀佛，或者说我非常执着，是吧？知道？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心量太小，或者我在生活中太执着，特别是语中呢，你特别执着，心量非常小，一点小事情它就生烦恼，那怎么办呢？就是说。你事情越少越好，就专念这声阿弥陀佛，因为这一念阿弥陀佛，这一声字就是当下这一念，就跟阿弥陀佛完全是一不是二，就这样。所以你有这一声就足以。如果你心里真明白了，然后你关起门就念阿弥陀佛，你根本不要管别的事情，什么度众生呐、发菩提心呐、在外面去怎么样，都可以不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去训就生烦恼，知道？你一跟人家打交道你就执着，知道？一到外面去就分别，你没办法做到不分别，不是说，就明明他是阿弥陀佛，我还是要骂他，知道？明明知道那个外面都是阿弥陀佛，可是我就是要分别，啊，明明都知道是阿弥陀佛，我就是要执着，是吧？所以你做不到，没办法。所以呢，就是说你就专注在阿弥陀佛名号。这一位字就是当下最稳当的，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讲最低最低，并且最究竟的，啊，因为他这一念呢，他字，并且这些成佛，明白了以后这样念才是对的，知道？不是不明白，因为他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已经明白了，都是阿弥陀佛，然后把紧关起来，你就觉得，因为都是阿弥陀佛，我可以做，我也可以不做，是不是？就是我可以孝敬父母，我也可以不孝敬父母。世间人说不孝敬父母是大逆不道了，是不是？但是我恶很重啊，我一孝敬父母我就执着，是吧？那我就你觉得这一念阿弥陀佛就圆满，然后就住在这一念上。我不孝敬父母可不可以？也可以啊，你也照样往生，知道吧？这是在社会上永远说你这个没有道理，是吧？社会上说你们有没有道德？你要管那么多干嘛？你往生就可以了嘛，就是说，你管人家讲不讲？因为我不行啊，我一孝敬父母，我一在外面做善事，我就执着，我就烦恼，我就痛苦，那我就转成念佛了，是吧？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为稳当，就这样。如果你要相跟自信相应，就很难了。色身相无处法都转为佛性，那我们做不到，知道吧？所以呢，你就把这一句阿弥陀佛跟自心相应，对吧？所以我们要了解以后啊，你发现你自己呀、忽然你发现了，你也可以专念阿弥陀佛，你也可以修出功德念阿弥陀佛，你也可以出家修念阿弥陀佛。其实《无量寿经》已经介绍了，是吧？《无量寿经》第一个出家修法分，是不是？第二辈往生的，上辈往生嘛，出家修大修功德嘛。修在一切处修无相嘛，那他肯定是跟一切法界、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应的，他能做到，那是他大的。他在此世界可以做人天师表，可以做这个一代圣师，是吧？但是呢，也第二辈往生是讲什么？就是修诸功德，四世沙门，是吧？在家里孝敬父母，经常这什么善事都可以做做，是吧？那说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也讲究阿弥陀，因为什么呢？他阿弥陀佛能跟世事供养这个相应，是吧？那第三种人又不能出家，又不能世事供养沙门，那在家里面就一向专一阿弥陀佛， 是吧？那得一念，这也可以往生的，是不是？那你就又不能出家，又不能做功德，那你就一向专一嘛。所以观机法门已经明白了吗？出家无生法，其实就告诉我们，你出家的无生法就是跟阿弥陀佛相应的。无生是什么无生呢？对一切法无生，因为都是阿弥陀佛嘛，那自然无生的嘛，对吧？那修是功德，都是阿弥陀佛，是吧？你能修功德，都是跟阿弥陀佛，他就忆佛念佛嘛。像这样的人呢，他可能呢，在生活中呢，他又能出家跟一切法相应，又能够修一切功德跟世事相应，比如说常清净出家人啦，可以跑跑峨眉山、普陀山、鸠华山。他就说我，你看我自由自在的，但是我又不知，我都是阿弥陀佛，我都在修阿弥陀佛。可是呢，他能够真的这样修是绝对可以的，知道？但是他很自在，是吧？因为出家人修无生法，他了解了他的眼耳鼻舌身意里都吐了阿弥陀佛，他其实不需要念佛的，他知道全是阿弥陀佛，心里面完全是阿弥陀佛，所以他不念佛的自己自然念佛，就是像四相念佛是一样的，对吧？那这样的人非常了不起，是吧？就是说，其实我这样讲，大家不是说我一定要显证某一个东西，你可以上下跳。就在上下跳，又会做到出家人，是吧？你六根跟六尘相应的全是阿弥陀佛，就在，因为那四时供养，这都是阿弥陀佛。因为那观机烦恼不出来，因为人家搞着你生气了嘛，就是烦恼呢，就没事把自己关在这烦恼念阿弥陀佛。你可以上下走人，知道？他就是给你这样安排的，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就是这样的，他给你三种方便，为了呢都是阿弥陀佛，我干嘛到处跑呢？是不是？我这一念，三界大千世界都是阿弥陀佛，我这一念就可以了吗？所以可能，如果你向他去走一走也可以，是吧？还是阿弥陀佛啊。然后我出家也可以，还是阿弥陀佛啊，是不是？所以呢，想出家自由自在的也可以，想修筑功德，四大名山走一走也可以。然后观机烦恼，整体来说，你要把烦恼给消掉，知道吧？不能够烦恼，知道吧？所以最直接、最圆的，莫过于念阿弥陀佛；最讲义、最稳当的，也莫过于呢心愿名号，都是当下自稳当、自讲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